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1年4月14号。今天呢，咱们节目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在油管上播出，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在互联网上，因为我们将在那地方谈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疫苗的问题啊，包括病毒的问题。昨天呢，咱们分享了两个录像啊，是这个 Project Veritas 拍摄的这个 CNN 的技术总监 Charlie Chester 的坦白。如果没有看过昨天节目的朋友呢，就是欢迎大家移步去看一看哈。昨天那个节目，我们把这个 CNN 的这个技术总监呢 ，Charlie Chester， 他的这个很多的，他讲了很多话。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以前也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拿不到实锤的证据。现在呢，由 CNN 自己内部的人在被偷拍的过程中坦白了出来，所以呢，他讲的话就显得特别有价值。就是当时他是怎么去操纵媒体给人洗脑的啊，用的是哪些手段啊，他讲的其实蛮详细的。然后呢，包括他们当时是怎么搞川普的啊，现在怎么去搞这个支持川普的国会众议员啊，那个 Matt Gaetz， 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说过去你一说啊，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心里太阴暗了是吧，你把别人想的这么糟糕。但是从他的嘴里边，从 CNN 的嘴里边，这个技术总监啊，他的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分量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节目呢，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今天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在这个就是 Project Veritas 呢，这个创始人 O'Keefe 呢又公布了这个 CNN 的这个技术总监他的坦白的下一段啊，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让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讲的这个话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应该是这样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人啊，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话呢，他这次谈到的是怎么通过这个 COVID-19 来这个就是煽动或者是激起人们心中的恐惧，然后通过这个恐惧的话呢，来增加这个 CNN 的收视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一开始这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这个相当于提了一些话说出来，断断续续的，我们把它跳过去哈，我们从他后面讲的话开始说起。
Bleeds, it leads.
Yeah. If it bleeds, it leads.
Yeah. No one ever says it, those things out loud, but it's obvious.
What you're about to see is so shocking. Admissions about COVID, its impact, the bias, and things that we've all suspected, but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confirm.
这个人就是那个 O'Keefe， 就是这个 Project Veritas 的创始人。他是刚才说呢，他说他讲的那番话呢，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这个 COVID-19 的，就是这个现在的瘟疫的这个话哈。他说这个东西呢，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证据。你现在听一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Until now,
sad news doesn't do well with ratings. You know, like if you can get someone impassioned, that does really well with ratings.
他刚才说呢，他说这个 sad news 哈，就是坏消息，它是不会让你增加收视率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哈。他说，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让一个人充满激情，那么就会提高收视率。到后面他在讲，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某个地方发生车祸了，某个地方发生地震了，某个地方发生核泄漏事故了，你可能看一下，但是你不会盯着它一直看，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带来持久的收视率。那么这个技术总监这个 Chester 的话呢，他就在讲他们是怎么通过坏消息能够让这个 CNN 的收视率提上来，然后的话呢，他还讲他怎么能够把这个坏消息做得非常的坏啊，让你就是说出于恐惧的话不得不跟着他啊，所以咱们现在看一下他怎么做啊。
Sad news back to back to back doesn't do really well unless it affects them directly.
他说这个坏消息的话呢，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会影响收视率，反而可能让大家觉得不想看了。他说呢，但是跟观众直接有关的坏消息是能够提高收视率的啊，就是跟他自己直接相关啊。他说这个，他这边大家看到他用红字写了 COVID Gambaster with ratings， 就是说 Gambaster 的意思就是 successful 啊，就是说他说 COVID 呢是这个非常成功的收视率的推手啊。大家看到下面
Gangbusters of ratings， right？ Which is why we constantly have the death toll on the side。
他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 CNN 的屏幕上一直在显示死亡的总数，大家看到这个红字啊，就是一直显示死亡的总数。他说其实呢，我对这个死亡的总数我是有问题的啊，大家看一下什么问题啊，你会觉得就是非常的 evil 啊，就是其实真的蛮可怕的。
I have a major problem with that we're tallying how many people died.
他说我对就是每天如何计算出死亡人数这个本身的话，他说我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他是说我对死亡人数的计算方法很不满啊。为什么不满呢？他说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
Every day, because I'd even look at it and be like, look at it and be like, let's make it higher. Like, why isn't it high enough? You know, today, like.
他看到那个死亡人数的时候的话，他的想法是，哎呦，这个为什么人数还不够高？为什么还没死更多的人？他说如果要是死的人更多的话呢，我们的那个观点就听起来更有道理了啊，就是说 like it would make our point better if it was higher。 所以你可以说一说这个他这个讲的明显的他是盼着啊，就是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变得更多啊。大家再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一个人他恨不得死亡人数更多的话，其实反映出他的这种人品中有一种反社会的倾向啊。咱们再接着看啊。
It would make our point better if it was higher. And I'm like, what am I rallying for? That's a problem.
Yeah.
That we're doing that, you know? Like this special red phone ringing.
Yeah.
这地方非常关键哈。他说有一个 special red phone 哈，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中国哈，做到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你在家里边的话会有一个红色的电话机，叫做红机子啊。这可能大陆的人都知道。他们 CN 的话也有这样的红机子啊，当然打电话过来的人可能不是白宫的人，或者不是民主党 Nancy Pelosi 之类的，打电话过来的人呢是 CN 的头啊，就是那个Jeff Zucker 啊，他就说，比如说这个特殊的这个红机子啊开始这个震铃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接起来啊，大家看一下下边说什么啊。
And they pick it up, and it's like the head of the network being like, there's nothing t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that makes me want to stick.
他说这个 Jeff Zucker 呢打电话过来之后说，你们现在这节目太无聊了，让我简直看不下去啊，就没什么东西能够一直抓着我的。你看那个 Jeff Zucker 跟他们说什么啊，
Put the numbers back up because that's the most enticing thing that we had, so put it back up. So
他说呢这个就是由于就是这个你们这个节目很无聊啊，让我没法看下去。他说所以呢现在赶快把死亡的人数放回去啊，那是我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啊。他后边说，他说这个 most
like things like that are constantly talked about. I mea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哦、然后的话呢他说，然后他就开始谈这个关于就是相当于这个公正报道的问题哈。他下面谈这个关于公正报道的问题，你看他主动的承认说没有什么公正的报道。你看他在 CN 上面他是如何引导舆论的啊，大家注意。
Unbiased news.
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公正报道啊，然后大家看的 CN 怎么做。
Any reporter on CN.、
Okay.
他说 any reporter on CN,CN 的任何一个记者，你看他们实际上做的是。
W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is they're telling the person what to say.
他说 CN 的这个记者实际上是在告诉被采访的人你应该说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好像那儿坐着一个人 ,CN 在采访啊，专家学者呀，他在讲他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实际上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 CN 的人已经在告诉他应该说什么了。所以他们说的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见，说的是 CN 想让他们说的话。
It's always like leading them in a direction before they even open their mouth.
大家看到了吧，他说要把他们领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上去。甚至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们引到那个我们想让他们说的那个东西那个方向上去了啊。然后再看他怎么去选的那个被采访的人啊。
And the only people that we will let on the air, for the most part, are people that have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taking the bait.
OK, 他说我们允许上我们采访的人啊，就是 on the air, 就是直播出去嘛。我们被采访的人的话。他说绝大多数的话都是有确凿的证据，就是叫 proven track record, 就从他们过去的那个行为来看的话，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这种人的话呢，我们必须得确认他们会 taking the bait, 就是说他们会上钩，就是我们想让他们怎么做的话，我们一暗示他们自然就往那方向走了。只有这种人，而且被证明是这种人的人才可以上我们 CNN 的这样的采访。OK,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这个说的他的这个一个新的啊，就是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偷拍的这个采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CN 的采访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希望得到专家的建议啊，或者说是让观众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左右的声音，他是精心设计的洗脑啊。其实所有的人在 CN 上说的话都是 CN 让他们 都是所有人在 CNN 上说的话，包括那些所谓的被采访人，他们说的话都是 CNN 让他们说的话。这有点像中国大陆哈，这个你在采访一个路人的时候，那个扛着摄像机的那个人旁边是个记者嘛，那个记者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啊，问你一个问题，我没有，其实不让你回答你自己要说的话，那后面拿张纸你给我念这个啊，就放在摄像机的旁边让他念。那个 CNN 的话可能没这么夸张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个的思路是一样的。所以咱们记得昨天做一节目，咱们说说 CNN 找了一些所谓的医疗专家是吧，然后讨论这个川普的神经系统是否受损伤的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个事儿一无所知，只是假装在讨论，或者是有意的在误导观众。所以我们以后看 CNN 的话呢，就是应该抱着跟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态度一样啊，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谓的专家不过是左派的喉舌而已。还有就是你从 CNN 这个技术主管啊，他所谈到的这个收视率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有些人呢他是不希望这个灾难过去的啊，有的人是想趁火打劫啊。大家知道中国有这个维稳部门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是说呢，这个社会越稳定啊，他的工作就越有成绩啊，你负责维稳嘛，这个到处不出乱子，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啊，这些维稳部门他们希望社会越乱越好啊，因为社会越乱呢，他们本人就越受重视啊，就能够拿到更多的钱啊，拿到更多的资源啊，能够这个招募更多的人，扩充自己的编制等等。所以你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话，你就会知道在美国一定是有那么一批人啊，有的是为了收视率，有的是为了什么其他别的，他是不希望这个灾难过去的啊。这方面详细讨论的话，我们在那个会员网上，我们今天大概做了15分钟的节目吧，就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好像是明星级的人物，他们真的是不希望这个灾难过去的。今天呢这个我看到那个纳瓦罗哈，这个他就有一个纳瓦罗他有一个这个推文，这个推文的话呢是说咱们现在到了该辩论的时候了啊。然后呢他说这个 Dr. Fauci 啊，他说这个 Fauci 是什么呢，是什么什么，他是在这个华盛顿时报上他这个刊登了一篇文章啊，就是他把 Fauci 描述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念了哈，我一念之后的话，这个视频可能就出问题了。详细的讨论的话，在我们这个会员网站上。所以纳瓦罗的话呢，现在在单挑这个福奇跟他辩论啊，就是关于这个病毒的问题啊，跟他辩论。说完了这个事儿啊，咱们说一下关于阿里巴巴哈。这个阿里巴巴呢，这几天有一个深度的这个挖掘的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的话，说是深度挖掘。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幕消息啊，但是功课做的比较多啊，就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给分析了一下。这里边提到几件事儿哈，就是一个呢是阿里巴巴当时在这个做蚂蚁金服上市的时候，他拉拢了很多关键的部门啊，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的，比如说他挣钱的方式是哈，这个我给你这个花钱打广告啊，那可能一年广告费几千万啊打给你，这个等于是一种互相之间有利益交换的是吧。那蚂蚁金服呢，就是这个马云的话呢，他做的就相当的隐晦，他让这个中央电视台持有一部分蚂蚁金服的股份，原始股，当然他还没有上市呢，还没有 IPO 呢啊。这样的话等到这个东西一旦上市的时候啊，这个公司一旦上市的时候，那你的原始的那个股份的话就变得特别值钱嘛。所以呢等于是马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是说，你让我这个就是给我做宣传啊，然后呢我让你来当我的股东啊，你一下就可以赚几十亿啊，这比你赚这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广告费不是容易多了吗是吧。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中央电视台拉到这个蚂蚁的股东里边去。然后的话呢，蚂蚁这个当时这个有好几轮融资的安排啊，其中包括社保基金啊，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啊，包括这个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啊，这个是2007年承认的一个对国家外汇进行管理的公司啊，包括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等等，还包括很多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私募，那个私募的背后他们都是代持啊，就是后面的话其实可能都是这个那些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所以呢这个马云他通过这样的一种就是股权结构呢，他把中共高层的领导啊，包括甚至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有非常有实权的部门全都给拉了进来啊。然后的话他拉这个社保基金也好啊，中投也好啊，或者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把这些公司拉进来的话呢，那个文章的说法是马云呢就把这些公司呢，因为他们相当于是国家的这个机构嘛，就等于是把国家利益就绑在了这个蚂蚁的战车上啊，蚂蚁赚钱的话你这些 大的这个国家企业啊，后面都赚钱，大的国企都赚钱。那么这样的话，等于是说，好像他也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吧？所以马云这么做的话呢，当然是能够让他的上市呢变得更加的这个顺风顺水啊，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相当的有手腕。但其实呢，他还是动了一些人的蛋糕啊。你说你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吧？但是你做的再好，你也不过是把国家利益从左手倒到右手是吧？就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好处啊。本来这笔钱在这块啊，比如说在银行，现在把这个银行里面的钱倒出来啊，倒到这个中国人寿去了啊。比如说哈，那对习近平来说的话，这个钱在中国银行或者是在中国人寿，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你虽然说好像是为国家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但是其实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的话，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好处。而阿里这样做的话，他肯定是动了银行的奶酪了，是吧？在习近平看来的话，是绝不能允许有这么重要的金融力量掌握在一个民营企业的手里啊。你说阿里有金融是吧？这个蚂蚁是吧？然后呢有大数据啊，然后他有媒体，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你的这个力量就太大了是吧？当然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当你大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不让习近平动手，感觉好像都说不过去了是吧？但是呢，你要读那篇文章的话呢，有人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觉啊，就是阿里被打是因为阿里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了啊。其实我觉得阿里在政治斗争中谈不上什么失势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不觉得马云本人有什么政治野心啊。当然我们相信马云一定是一个玩政治的高手啊，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周游于那么多的权贵之间啊。就咱们看来，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是贺国强的家族啊，还是这个江泽民的家族啊，还是曾庆红的家族什么之类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家族啊，就中共那些那个元老权贵们那些家族。但是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他们互相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至少比如说温家宝啊，他可能跟这个曾庆红他们之间可能就有矛盾啊，或者谁谁谁谁谁谁之间有矛盾。那你跟这么多权贵同时在这么跟他们一起这个就是在他们中间游走的话，你稍微一不小心跟哪一家走得太近的话，都可能得罪别的家啊。所以说这个分寸感必须得把握得非常好。一个不慎的话会把自己玩死的啊。马云玩了这么长时间没把自己玩死啊，说明说他的这个政治敏感度是相当的高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马云呢，他知道他自己几斤几两，他知道他自己只是在一个前台操作的人物，他知道他唯一能做的是借力打力，就是他自己是没有力的，他靠的是那些元老们的力量啊，他自己是没有力的。既然你自己没有力，你借助的是别人的力的话，那么你也就不可能对习近平造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你没有力量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很多人经常讲啊，说马云麻烦了啊，这个嘛，我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啊，至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证据的话，我还是觉得马云这事儿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旁证啊，这个旁证呢，就是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阿里被罚之后啊，这个有34个互联网平台企业被限期在一个月之内整改啊，这是4月13号的时候，中共的网信办呐、啊，什么税务总局啊，什么之类等等。下了一个令啊，让大陆34家互联网平台在一个月之内全面的自检自查，逐项彻底的整改啊，就是看有没有违法的行为，如果发现的话会有这个非常重的处罚啊。这些平台的话包括阿里巴巴，包括腾讯啊，京东啊，百度啊，这个新浪微博呀、啊，字节跳动啊，滴滴啊，当当网什么，哔哩哔哩，就是有很多奇虎啊什么之类的啊，拼多多，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平台要他们自检自查。你总不能说这些平台他们都卷入了政治斗争是吧？就是至少我觉得像他们这些平台的话，他们最多比如说可能就是能够影响到这个省部级啊，或者中央委员这一级，再往上的话他们肯定是影响不了的，就是上面的人，政治局的人或者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人，要弄死他们的话真的是挺容易的啊。可能省部级的人弄他们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到了中央委员以上那一级别的，真要想弄他们的话是很容易的。所以如果阿里被查，然后从此开始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被查的话，说明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性质啊。也就是说你们中共所谓是查垄断，实际上就是因为假如说你在金融方面，在大数据方面，在媒体方面如果有合流的趋势，或者你手伸得太长的话，就有这样的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整个的这个跟阿里巴巴相关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了，不大可能会有一这个对马云有进一步的处罚，更不可能说把马云像这个任志强一样就是扔到这个监狱里边啊，这是更加不可能。今天咱们在这个油管上做的节目大概就说这么多了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只是今天看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枕头哥哈，那个 MyPillow， 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创始人嘛，那个 Lindo 哈，他呢有一个社交软件叫 Frank 啊，周四的话就上线，周四的话就大概再过那么两个小时就到这个4月15号就已经周四了嘛，在这个4月15号零点的时候，一些 VIP 呢就可以率先的注册了啊。那么其他别的我感觉他可能是说想试试他这个平台的容量怎么样啊，这个不能大家一下子哗上来之后的话他可能那个受不了，服务器可能受不了，得让他有一个慢慢 build up 的过程啊，慢慢建立起来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到4月15号零点的时候 VIP 可以注册，那么其他别的人慢慢的话也会开放注册。这个枕头哥的话呢说这是他的这个一个让大家能够有言论自由的平台。再有一个的话呢他就说这个他还建了一个跟 Amazon PK 的这么一个店啊，叫做 My Store 啊，就是让大家以后买货的话可以到他那地方去买啊，就是像 Amazon 一样是一个平台。关于今天这个内容的话大概就这样哈。这个今天关于这个病毒的讨论呢因为太敏感所以放在会员网上，这会员网的链接的话就是这个张天亮汉语拼音的张天亮哈点 landofhope.tv 啊，就在我们这个这个置顶留言啊，就是包括这个视频的描述区啊，第一个就是那个链接啊，大家可以点那个链接，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一看啊，关于这个病毒方面的讨论。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啊，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支持我们的理念，请大家把这个频道告诉给一个朋友啊，请他们一块来订阅和观看这个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见。